这样，哎，麦克风，
可以，
这样可以吗？声音好像没出来。
我给你存一张，可以吗？
可以的。喂喂，好像没声音啊。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啊！好，那个这是要来跟大家谈，这是应该是我来美国的第二站，之前也没来过讲，没讲过课。嗯，前一站是在普贤讲堂，那是我来美国的第一次弘法，哎，这是第二次。嗯，下一站是德州，讲的是如来藏。前面中观唯识如来藏，哇，厉害，钱包了的，哎，嗯，到底真懂还是假懂啊？不知道，哎，听了就知道，呵呵，哎，但讲色大圣论要用八个小时，何况还不是足八小，八个小时，哎，是有点困难，但。经典有一句话，就是千年案啊，只要灯一亮就可以了啊。当然我不一定有这个功夫，那也许在座有这种智慧啊，有这种智慧碰到这个乱点就点到你，就你就开悟了啊，这千年案就一次就突破了。这次我在上课也有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诗不一定要比图好啊，啊，在过去有一个比丘啊，刚出家，那刚出家他就出去托钵，那托钵人家就请他有一对老夫妻啊，就请他应供啊，很虔诚供养，因为这一对老夫妻非常虔诚，那当然有供养就要说法啊，就请那个比丘上座说法。这个比丘刚出家什么也不懂，他说哎呀，为了吃你这一顿饭还要说法，辛苦哎，然后他心又很苦，讲不出来，就他苦啊苦啊，一直喊苦啊，就下面那个老夫妻啊就正苦地了下面正苦地，下面上面那个看他没动了，赶快溜了，这样我想我就是这个比丘，苦啊苦啊，希望下面能正苦地啊。哦，不要你们下面听完也苦回来，换我证苦地，那我们看看谁证苦地了哈。那这个色大圣论要谈啊，有一些观念，我想可能我的一些讲法跟别人不大一样啊，不过你们听听嘛哈，能用就用，不能用就算了。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啊，但我的意思就不是钱的问题了，就是说大家坐在这里冷听冷听啊，训练我这个初学菩萨。我常讲说啊，来听的人呢，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众生还是菩萨，说不定整个教室就是我一个众生，你们这些都是奉他方佛的指示来这里成就一个大行众生。我讲我很高兴，你们又带着很疲惫的回去跟那个佛陀禀报，我已经完成使命，那我这八小时被我虐待完了，你们就可以回你们的佛国，去护命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真的真众生还是真菩萨，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恭敬说法，那就尽我所知道啊。那在这说法当中，我有一个观念，这个是我最近常在上课之前会有一个想法哈，这就是我说法的目的。在座我相信应该都学佛很久了，好，那尤其我们会在这里，一定是中观学的信徒，有没有？应该是吧。那我要问你们，缘起性空的中观见 听那么多以后对你产生哪些影响？我的影响不是说我就重复在叙述乃是可以跟别人讲，我不是，我是讲到你的身心转变，就是你听完了以后他对你的那种智慧乃至对现前身心的抉择能不能产生作用。我谈的是这个，因为不然你不能说临死死了以后就带了很多笔记给我，说我有抄很多笔记哦，我说那个不能列入考绩，那个不算，你那个带多少烦恼，成长多少智慧，这个才是我考核你的。你拿多少笔记，甚至听了很多 MP3， 这个也没用。我要想的就是说，当我们不断了解缘起性空的时候，这个观念对你现实有什么帮助？如果你不会用，甚至有时候你还会执着哦，你不懂愚痴。我们会讲好多道理，但可是谁懂啊？因为到最后验证结果的不是那种懂不懂啊，是用不用啊。而且真懂一定会用啊，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在谈到这个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继续谈啊，有会不会耽搁大家的时间，就是因为他没用，都已经重病在身。我们不是讲有十四无忌吗？对不对？那十四无忌他当初的精神是还是在的，就是当你这个法说出来的时候，它是不是直接关系到你整个修行？我知道人生那么苦短，光你听完它差不多也差不多该往生了嘛，是不是？我今天在一个地方谈了一个法，就是在一个它是一个戒律道场，我跟他们谈那个这个佛教学问之道。那我在谈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时候你们还好，我们在家居士可以，因为你们是业余的，我们是职业的，所以我们每天一直听，带着沉重的脚步，每天带着很沉重的书包，然后在教室里面听完课，然后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又带着那个书包回到寝室，打开台灯又要作业写论文。喜悦在哪里？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慢慢看到我们是学佛之后的沉重，而不是清安喜乐，而不容易看到那一份离欲清净。那这一定是背离原来的修学佛法当初的宗旨，是不是？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法到最后回归到它原来的精神，就是我常讲的回归它的原点。即便客诵，即便禅修，即便持戒啊，那修定修慧，都有他当初气象于解脱道，乃是于象于菩提道的那边核心精神。这个东西要是不能配合上的话，所有修行都没有意义的，都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乎的是学很多东西，还是我们能用多少？那《法纪经》里面讲，你讲一千句不如我能用一句，就是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也解时间长久下来，我们把很多佛法的味道弄得非常复杂。其实这里面也不得不，我觉得它也需要，因为人世间流传在这个世间太多的东西必须要厘清。但在厘清佛法之余，一定要回到它原来的精神。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谈，我谈的是造论。那谈造论的时候，我为了要让他清楚，我有时候会引用唯识。那有些学生就讲说，讲中观的、中论的，怎么中波折的，怎么可以用唯识的？不能哦。哇，这个我就反问，就是说，佛陀当时代有没有讲波折的时候，他会跟弟子讲说，各位修如来藏的跟唯识的，今天没课。因为我只跟中观的讲，那突然哪天佛陀讲解生命经的时候，就说那个修中观的今天放假，你们不用来，一定不契机的。 佛陀当初会这样说话吗？哎，应该不会。可是我们现在开始分了，中观一切为是啊，如来藏弄得大家整个法的庄严性不见了。其实整个法的核心观点就是，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有谈到先知法诸后知涅槃，对不对？那这个所有的法无非就是透情的法住持，而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入涅槃世，这就是我们的四谛原理。所以整个法理的建立就是要建立你的法住持，而法住持的建立不是世间知识的建立，因为它的法住一定是跟涅槃连着的。所以我整个教学就是要帮助你认知法相，而这个认知法相不是停留在法相的认知，是准备导引你入涅槃智。所以那个整个教学的用心跟关怀是紧密的连着的。好，所以今天不管是中观唯识如来这样的东西，到底哪个究不究竟，其实如果要说的话，像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天台要讲三谛，讲二谛就可以啊？我说如果二谛不执着，二谛就可以了。那二谛如果他会执着，我就讲个三，讲个四，我就一直讲，讲到你不执着为止。所以三论中有四种二谛，天台有七种二谛，那后来讲三谛，可是他也讲一谛、五谛，他有没有一定要讲三谛？没有。假如我们只是在文字上管他几地几地的话，其实跟他言出升起这个教化的意义完全就背离掉了。问题是他能不能引导你入佛之前，就像金刚经所说，若说佛有说法就是谤佛，所以不要讲说三地有问题，二地也有问题，乃至你不说也有问题。为什么？你不说是装愚痴而已啊，一点用了没有。就有一个居士，他师父有一次见到他走过去，他说站住道一句，他就傻了他才问我说，师父，那时候我应该怎么回答？我说像你这个样子怎么回答都错。那时候不回答更糟糕。那怎么办？你不要讲了啦。你因为你不知道那意义， 你就算我学会了怎么应对，那也是口头禅，那没意义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讲色大圣论，请问是哪一系的？佛法系的。因为我虽然三系都讲，但我老实讲我的脑袋没那么多系。我认为它里面有很多善巧，它有它的善巧，它有它的不同的地方，也不能乱混，但它的核心从以法住智而得涅槃智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是我可能会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不喜欢再分，而且我希望我临终的时候不要功夫学太多，我用哪一系往生呢？这叫麻烦了，这我都忘了功夫学太多，像那个怪诺柱啊，我们知道吧，那个怪以前那个布袋戏啊，学太多就忘了功夫，我到时候用哪一系的我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只认知一条回家的路。那这个路是怎么走，绝对都不离开缘起。假如我，所以我在解读，不管是中观瑜伽啊，中观唯识啊，哈，乃是如来藏，我个人是，也许有的人不认同我这样的解法，但我从缘起里面解释的，乃是我在谈念佛，我也是从缘起里面谈，因为。假如离开它就不叫佛法了，离开它就不是佛法，只是这里面有开显的问题，有隐有显的差别，它每个施设教法引入于法住智的善巧不同，你不能乱混，因为它一个是从东向西，一个从西向东，但问题向于中道这一条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我可以欣赏它每个不教学上的善巧，但我也不一定要混，我即便不混，但我不混，我也可以开辟我的心胸，从他不同的教说当中亲近我的知见，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基本上我当然知道 啊，我也知道现在一般在读到这叫唯识，这叫中观，但我的心情我是不这么看的，我认为这样就是佛法，就这样啊，我带的就一份心。所以我当初在讲色大声论的时候，我就讲说，这就一个关问题了，我问你们哦，请问原始佛教是哪里？原始佛教印度，诶，是哪一部经？阿含经。那这样就是原始佛教根本佛教是阿含经，阿弥陀经呢？不是。那不知道我们在念干什么。那这样我们这部论就很难讲了。为什么？那从解释密经来的，而且非佛说，不是吗？啊，如果是佛说就是原始佛教，如果不是佛说那何必讲？对，那这个问题马上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了。所以我这是我个别的家这一家说法，那么你们大概听看看，我认为解释密经是原始佛教，因为我必须信受它为圣教。那依于圣教，所以在色大圣论讲说，我依大圣阿吉摩，就是解释密经。什么阿吉摩？就是阿含。阿含有没有一定是阿含经？不是。阿吉摩的意思，阿含的意思就是师弟之间辗转相承而来的，就是说来自一个有根有据由活世尊那边而来的这种一个辗转的契经，就是我的法是有根源的，是有凭据的，所以我也认为我是依大圣阿吉摩来的。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信仰就会出问题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讲这些东西，就是一旦说了就是要用，如果不用不要说，因为耽搁大家的修学时间，是不是？谈了就要用，你就要信受它为圣教，否则的话我们也不能把我当作吴乐天说故事啊，对，因为但这没意义嘛。所以我认为来讲说，不管别人怎么办，我就当作它是一个来自于大圣阿吉摩解圣密经引诱传承来的这样的一个法，它是圣教。所以第一个，我不从历史观点来看，历史的流传有没有影响？有，整个历史里面这是事实，就包括我们处在这个环境，我们无法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但历史的互动当中，思想会互动当中，的交流当中会有一些变化，没错。但法的真实意不能用历史观点来看，我的话，它的法的意义就不见了。当我们不断在谈这个用历史观点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问题？产生我慢慢慢慢对这个圣教的亲近信心会在这无形中慢慢退掉的。所以当我们在谈唯识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少人依唯识修。那唯识一定要五重玄义，不是五重唯识吗？不是，是那个见。其实在五重唯识里面谈到的这个四寻思四如实智，我们后头会谈，这个其实就是四谛的道理，它告诉你怎么去观察。那这个见的建立有了以后，你的观察才能落实下来，这本身是一个修道的东西，是四谛所建立一个紧密关系的，它是有这样的关系的。那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它不堪用的话，你整个学习的意义就不大了，就不大。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了解说，这个道理在我们来讲，它必须要是一个我们认为它可以引导我们入根本智的一个教唆，一个善巧。否则的话，我们现在我一直在看到很多教学啊，就像说我们当晚我常举这个例子啊，当我们在讲大圣起信论的时候，讲完没有一个起信的，我不知道男女开这个科干什么，你只在乎这个马明是哪个马明啊，这个思想咚咚咚受到哪些影响啊，反正我不谈这个，我讲完这个课就希望你起信啊，如果我不能起信，我自己没起信，我不谈这个课，因为这样修道人没时间浪费这些时间，对不对？要么自利要么利他，那你要讲那个不信任的东西不要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色大圣论我讲完就是要知道它统摄大圣的教理情况， 然后你升起知道说我依此善巧能入根本，就是这个信受。所以我记得也跟同学他们在谈，就是说我们说法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欢喜信受，依教奉行，这个心要有，没有的话这一堂课失败。就像音频里面，我如果我讲的很有道理，但你无法信受，这一次音频的论证是无效的。我必须具有怎么样，我能说服我的道理，能支持我的道理而否定你的道理，听完之后你能接受我的看法，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否则的话这叫戏论，因为没用啊，讨论到最后你修你的我修我的，到最后那没时间没意义，对不对？浪费时间了。所以从一开始来我必须要站在这个立场看这个东西啊。所以第一个我说我不是从哲学的观点，所以四大圣论的思想受的哪些东西的影响，对不起不谈，因为而且八小时谈下去大概就是，因为我曾经有很多学生他们在听完课的时候他们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说听完这个不管是有很多东西很多观点的啊，受了什么影响受了什么影响什么这样谈完了以后，他们产生的最大的疑惑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听的这个东西到底是由智慧所证呢，还是从研究所来的？你知道我意思吧？这变成一个论文。我们应该相信的是无着菩萨的正量，而不是无着菩萨经过研究来的论文。你知道这会产生什么？第一个，我也不晓得你的思想变成是生灭的东西，没有缺少一个法的正量做基础，这东西法流不清净，我无法信受你。你也许这样看，哪天你又看到别家的理论，你是不是要改变？那我是跟着一直改。有一次我出家大概一段时间，我当知客时，有很多的基督教徒来，他们是神学院的老师，但他对寺庙也有兴趣啊。有时在我就也很客气的邀请他们，那他刚好在这一席话里面谈到什么叫真理，他说我们的真理不断在进步。我说我们的真理是同一皮孔出气。这个好坏高下立判，你知道吧？如果你知道的话，真理还能变还叫真理啊？真理就具有普遍性跟绝对性，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世尊一鼻孔出气，为什么？所见同，所证空一样，所得即灭异，放诸四海，有佛无佛，法如是。当然我没有讲说你输了，我没有说他输，不过内行人一听就知道你输了，因为你不符合真理道理。然后同样的，我们在看整个圣教也是，对，没错，这种思想里面有很多的变化。就像我讲说《金刚经》是不是那一部经？金刚经，金刚经其实就是一个契经，它就是一种精神由文字串的一个道理，文字本身表那个理，但我不一定要那一遍文字，只要我能掌握这个道理，掌握这个精神，我就入金刚法会。请问金刚法会过了没？也过也没过，2000多年前的金刚法会已经过了。但金刚经不是讲说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若能得此金刚般若之真意，我即便当现在2000多年后我能入于金刚法会，您相不相信？是的。所以我不是那个文字的金刚经，去取其意的金刚经。那我讲这句话意思是说，在历史当中很多思想的流转，思想会改变，但核心的精神是活说即为活说，我不保留，我不任何疑虑。我这里面代表什么？代表我对归佛归法归僧我能更决定它。所以决定它就是我以圣教之心来信受我所受用的法，我不生疑惑，这样我这个法才能感动我，我在这里才能得清净心，我才能在闻这个法当中升起众善心所，或者的话它会起很多的疑，很多慢，很多的烦恼，就这个它的意义法流就不清净了，是不是？ 所以我必须要先确定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想讲说这个有很多人这种观点，第一个我不从历史的观点，那我也从以大圣的观点，所以说当我们在谈到大圣的时候，有没有谈大小圣之分？我们有没有大小圣之分？有没有？那么色大圣，色没有论说，色大圣啊，大圣当然有啊，哎，可是实相有没有大小之分？没有。但教理有没有大小之分？有啊，因为印记说法，因为我们人间都有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啊，当然有啊。而且整个成佛之路在哪里？成佛之路在大圣呢，不然你去问声闻人，他们有没有成佛之道？啊，没有。你问他，铁定没有。他们会讲说，佛是阿罗汉，但阿罗汉不是佛。这个我到现在这种逻辑，我还是想不大清楚。A 等于 B， 但 B 不等于 A。问题是在《杂案经》里面讲十八不共法，佛的十八功法，阿罗汉没有。那果不同，因一定不同。那因在哪里？菩萨道。所以声闻道、解脱道里面没有解脱，没有成佛之路啊。所以后来我们在谈这个色大圣的后头，谈到那个六波罗蜜乃是佛成就法身的意义，这个在声闻法里面是没有的啊。所以乃十方众生成就佛道这种观念也不会有，因为第一个在声闻法里面不谈成佛的路，它是在成阿罗汉的路。所以这个大小圣之分在这个法上，很多人一直在，现在一直很多人在认为说大圣如何如何，后面怎么样才来的？不是啊，光佛的本身就代表大圣法。为什么声闻法里面没有成佛路？不然你去问他们说，阿罗汉完了以后会生灭智，不受后有，自知不受后有，然后入于无涅槃之无余涅槃之后怎么修？没了，没这种说法，没有下一步的说法。所以那佛也不是天生自然成的啊，他也是从众生来的。那这一条路既然只到阿罗汉，阿罗汉证阿罗汉之后又没有其他路好走，那显然这条路一定是菩萨道，不是吗？所以阿含经也说，杂阿含里面谈的 是，所以这个东西要确定一个，为什么要谈，因为大圣的这种不共法的这个意义啊，价值要出来。因为我们升起对大圣的这种欢喜心、依乐心之后，我就广说收摄大圣的这份教理、教理心果。这时候我们谈这个论的意义才产生出来，是不是？我觉得要谈通没有，是不是？他要收摄大圣的这种意义在。所以我自己像，这是我们开仁法师在讲的那个从三十七道品到菩萨道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好啊。哎，我在讲阿含经也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看所有印度论师有没有否定阿含？没有。但他们在解读阿含的是怎么解读？他们认为真正能理解阿含经的是菩萨呢，因为很多道理会讲不通，唯有菩萨的更深深的道理才能圆满的。所以连他们这些论师都认为弃经，弃经，他们都认为这是佛说。那这样会不会矛盾？不会，他认为真正圆满的道理是从大圣所说的，大圣的道理才能圆满佛所说的这一份精神哦，才能真正圆满哦。所以我在讲阿含经的时候，就谈到最后，也是跟开仁法师所讲的，我也是到最后一讲是跟菩萨思想做比对的。我们看到那个华华经的法住法位的精神在阿含经都有，那种不爱涅槃五蕴皆空的道理也都有，阿含经都有。但后来像一切有部就讲说我空法有，诶，可是阿含经明明讲无蕴空也不爱涅槃，这里面都有，阿含经都有这样的思想。好啊，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最主要是因为我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先建立大家对这个教理的这一份学习的这种依乐。我们知道我们学这个它本身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再过来就是还有一个、谈这个色大生论还有一个意义啊，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像我们讲说如幻啊，假如我们现在念佛好了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修念佛法门，如果修念佛法门的人如果送到金刚经会怪怪的、啊、所以有人讲说金刚经是说给禅宗听的，不是说给净土法门听的，可是佛当初好像讲金刚经没有写下这个但书啊，嗯，那当然他也是为念佛法门修的，但修念佛法门的人在看到因身求我，色相见我，世人皆行贤道，不能见如来，他我这样念念念念那怎么念呢、啊、会不会出问题？不会，是你不懂，或者不但不会而且非常好用，哎，那是你不了解，你了解的话，很多人把实相念佛弄得太复杂了，或者是你要清楚他，我常讲实相念佛就是正见念佛，你要弄清楚道理，你知道缘起的整个念佛的核心的感应原理，你就知道它不会出这种问题，但很多人就会产生这种问题的。好，为什么？我要么直，这样我的念佛心会起来，要么观空，观空的念佛心又落下来，这两者之间如何融摄啊？这是因为对空之见还没建立。我们很多人的空观念呢、啊，其实隐藏的错误啊，错误、啊、怎么空呢？什么叫空？这大家讲就跑到中论去了，不行。但这个很多观念呢、啊，我们很多观念隐藏的先有后无。我们经常空是要观什么空？我们将一个东西先肯定之后，想要把它舍离，这是断灭见。中论说的，我们不观空，我们观自性不可得，方名为空。不懂哦，差很多。去观空的人会观到变愚痴哦。会跟畜生道相应哦，为什么？他用空遮掩他的分别心，结果他也有愚痴。但如果观缘起，从缘起的自性不可得处得空即灭意，那这个就不同哦，这是智慧。好，那这两者之间怎么去融合？当然这个要细谈还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讲如幻如化啊，一切有为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我们现在我们怎么观？当我们要观它如幻的时候又没力，要么观它有，要么观它无，这个时候这个会产生这两头对立，就是因为你对空观误解的。所以唯识在这一地方就立个一个三个什么辩计之依他起缘生死，从这里他告诉你依他起哦、这个我们后头会还会谈，依他起跟辩机制两个都是，一个是颠倒的，一个是如幻的，但都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但不是真实竟然有两个，一个是辩机制就是完全错谬的，一个是依他起是如幻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我们现在处在这里，我们跟做梦有没有一样？有一样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你待会要吃的是真幻不是梦幻，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吃的，我讲煮饭的大了的人就很轻松、哦、今天我们要开几道菜自己想，你们要怎么吃随你、啊、也不用收盘子都不用，自己想、哦、那就好像到极乐世界去一样了。所以一个是正世俗，一个是倒世俗，两个不一样，但都是无自性的，显然这两个也不同。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否定辩证实，但你不能否定那个依他起的如幻。所以如幻里面有染依他还有清净依他，染依他就是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娑婆世间，有哦，有没有自信，没有啊，但没有就是你看都在这里，有没有国土，有啊，它是源于如如清净依他，否则的话学佛到最后就完全断掉了。请问佛死后入涅槃以后去哪里？没了，彻底毁谤我。所以佛正得法身，你要说他有不是世间有，你要讲他无就变成断灭。请问佛的法身到底有没有？ 所以涅槃经后来在解释说常乐我净，有的人就听得很刺耳。可是问题，如果不谈常乐我净，你难道认为说佛都没了？那如果佛都没有，那我们不用修，反正到最后你没我没大家都没，那何必修？显然佛也不是无，你当然不是有，但也不是无，所以我们就要讲叫圣亦有。这个圣亦有就是空，空在哪里？不是空洞的空，在一切法性处。所以这里面讲叫圣亦有，像有人讲到圣亦有就会敏感了，你怎么讲到有？难道你要讲无？我反问，难道你要讲无？你讲无不是断灭吗？那我讲有当然是可能落入常见了，但我讲的是多了两个字圣意，你要知道它的圣意意思，我们在后头会讲。所以唯识在呢，正如解圣密经所说的，透过唯识的这样的解释，可以帮助那些五识不具足的容易，因为解释里面讲说，他也讲毕竟空无自性啊，但根性差的人不容易懂啊，容易断灭啊，所以这时候在讲解生密，解开这样的生密，所以以便让众生能如实知道真俗二谛，能掌握得清楚，否则的话他容易断灭。那我们像我们的根性是不是很好？我们不会落断灭。是吗？那你就练火练看看，因身求火，色相见火，世人皆行邪相，不能见路，皆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阿弥陀，怎么念得怪怪的？为什么？我这样念是不是身求火还是行邪道啊？我当初看《金刚经》的时候，我想，不能因身求色相见，但我后面就补一句：不离因身，不离色相。没想到我在经典那找到印证了。为什么？经典的确讲不离音声不离色相，不及音声不及不及音声不及色相。像是中论讲不离五蕴不及五蕴。如来品里面就有谈到，离开五蕴不知道如来，如果以五蕴见如来，那我也是如来啊。所以以前我们在开玩笑，每次要沐浴的时候，人家我要去浴火，所以下午你们去洗澡，你讲说浴火时间到了，因为你是未来火，不是真火。但实际上啊，离开五蕴哪有活性呢？什么叫活性？就那个五蕴当下的极灭意，能你觉察一次五蕴的极灭意，这就活性。不需要你去灭五蕴，你要照见五蕴。是，所以以五蕴的依他起处就是圆成实性。所以这不是又符合中论里面所谈的不离五蕴不及五蕴这个道理？当然这个要谈还可以的啊，不过我们现在没办法一一再接谈下去啊。所以我们要讲说，希望大家在这边里面看到，就是一个让你去了解整个大圣教升起的广大缘起，看修道的入手处，能在短短时间希望得到这么一点要领了啊！如果升起这么一点信心，那也功德无量啊！那我们再过来，我们那有些人，我们有没有人写过唯识？有哈，那有的话，我就讲说，以久修者哈，希望这一几天这几小时的课，能让你对唯识正见有更一个亲近，更得亲近。那如果还没修的话也没关系，我尽可能让它浅显的让你知道整个法的核心啊，就是说你可以到最后把唯识名相都丢掉了，但你学会怎么观察世间的啊，那这样就可以了啊。因为你往生的时候，你不要讲说我学唯识来了，不用，你只要回家录就好了。你说你带哪一张地图没关系，回家录记得就好了，所有地图啊丢掉给别人哦，不要说中观唯识地图弄到很多，什么地图都有，有空没空把人家路标都拿回家。你看我家收了多少路标，往左往右都有，就是不知道回家。
GPS 可以吗？
GPS 好，不过怕的是卫星不动。卫星不动的时候，你要靠它不行，还是这个 GPS 还是你自己定吧。所以我希望说在这里面。可以学到最后你把它忘掉，但你终于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升起一个抉择，我要的是唯识正见而不是唯识理论，要的是这个。 好、哦，所以你不用去挂碍说，这么多，那看看我引给你们的，看老实讲，要是我刚开始学，我一听，这八小时如何过啊？哎，好，我都已经走到一半，所以这个开这个课把我排在后头好啊，因为他们反正走过一半了，再忍也知道忍下去了。哎，我最怕是那个第一门就一听后面的不上，就会得罪很多法师。你们现在讲到这里，都已经爬过山头了，再坐就下坡了，就打瞌睡也把八小时打过去。哎，所以说，哎，因为看到那个文字很繁琐啊，但放心，哎，我尽可能讲简单一点哈、哦。哎，那再过来就是，不要生退却之心啊、哦。嗯。老实讲，我这个半吊子的学佛，我自己都是自己摸来的啦。哎，我虽然有到国外去学，那个是留学，那个老实讲，我整个佛法理论都还是自己深入的。我没有机会去听。好、哦，那所以说，说不定有很多不对正确的，有可能。但问题就是，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也不受太多干扰。我还是保持原来我在出家那时候的文法的心情，假如不能用的我就没兴趣了，所以就带着这一份心，所以我也单纯，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分歧的想法。我看中论欢喜，看唯识欢喜，看如来藏欢喜，我都欢喜，那是佛说的，那圣者说的，所以我都没有其他太多复杂的想法，所以我样样欢喜，所以包括到现在啊，胃口还很大啊，什么能吃的都尽量学下来。所以，我觉得说，像我们保持一份真诚的心哦，整个佛法的那种感应，你自己会感觉一种需求。就像我们说法的时候，我最近常讲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音明不是有中音域嘛，对不对？那中是我们的结论嘛，那音是我们的理由嘛。那欲是我们的比喻嘛，是现实例子。其实欲本身就是两个前提之中的一个，你不要以为它是举喻，其实在整个论证式上来讲，它是一个重要的因之一，只是它讲为叫欲比喻。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说一个人说法，我们现在很容易就中有讲，因有讲，欲没有了。为什么落不下来？我们不是讲说 down to earth怎么就是整个东西要降到土地来，要这样务实一点嘛，对不对？那现在很多东西就是说，当我们讲很多道理的，是不是在生活上随手拈来？就在我的生活，不用谈很大的例子，就在我的生口意，我的生活当中，我也可以找到理由来印证这个宗。那换句话就是解行并宗。我今天谈到这个理论，在现实当中有例子可行，这时候整个佛法就开始活泼起来，开始可用了。为什么？你的例子就是我生活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变成说，那个举例来，我们日子在看很多新闻，过很多的经验，但我们不知道到处都是佛法。你了解佛法的时候，随手拈来都可以印证你现在所谈的佛法，都可以用。是啊，假如你发觉你的理论只能悬在空中，而不能拿出来现实当中做观察的话，这个东西的理论是架空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谈很多东西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务必要将这个道理整个落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你必须要能有这样的关怀，你这样的关怀就是说，包括你们现在听，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态度，就是说听完了以后我就想啊，哎，要做什么我习惯就那下一步呢，我比较会喜欢人家谈完，我就那下一步呢？讲完没有下一步，那为什么要讲？就那怎么用呢？那不能用。所以我现在假如再谈一个东西，也许讲错，但至少那一个路是我曾经认为我可行。这种本身的关怀会有的时候，你所谈的东西就会尽可能在，因为你有思考过，那所以说你谈的东西会在生活上找到很多的例子。因为你关怀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例子，你会讲原来他佛法就讲这一点，才碰到哪些例子，哎呀，佛法所说的苦集就是如此，你发觉到处都在说法。那这个感动，这一份注意关怀，变成就成为你说法的中因语，就这样，他就开始跟我们的现实连接在一块了。好， 所以有些东西啊，我们尽可能啊，就是要以我们的实践相应来思考。所以包括我们在问很多问题，我现在发觉就是有些人不大会问问题，为什么？只能在理论上谈。那为什么没有问？没办法问呢？因为他没走进去。像我会讲说，有些人就是有一次我在讲中论，有很多研究生就讲说，那这个应该怎么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说、啊、你继续分别下去也得不到答案，因为这个是叫你习诸妄想而得的，不是让你用妄想去理解的。所以我们在上个经典来讲说，哎，你要依教奉行啊，你就念依教奉行。我说不要用念的啦，要做，你就这样，不要用念的，用做的。我说你是在够愚痴呢，你实在够愚痴呢，气死我也。他说气死我也。所以他想要这样他能证果，那我看也很难。我说 我自从教学以后就知道活菩萨实在太伟大，我都快气死了，他竟然还好好的。因为再怎么讲，你就照着做就好了，你再多的重量只要告诉你、手提起来，背包提起来，手放就好，你不要跟他讲何谓放，佛案放，四身放，拜托你讲这个干什么，你就放就好，你不要管那么多的，你就照着做，你就是心开一结，然后如理如说行，这才有用。否则的话，那个意境你不会出来，你也不知道你的障碍在哪里，你问不出法来。为什么？你没走进来，你没走进来，你不知道该怎么问。所以你不晓得，我们其实问题一提，大概知道你的思维是绕在哪里，你现在是见到哪里，未见的是哪里，已经见到的是哪里，大概都会由你的话语当中几次话语就呈现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试着去尝试理解它，或是试着用你的心跟这个道理相应的时候，你发觉你很多问题是问不出来的。会出现这样问题啊。哎，好，那第一节我们就用简单这样。那以这样的话让大家，第一个因为说法的意趣应该先建立了，这个在过去很多大德啊，他们说法的时候，像智者大师在谈那个四禅波罗蜜智力法门，谈摩诃止观，你看他建立的十个篇章，每个就像典型的论文，可是他一定会第一个大义章说出说法的本质，后来会向归去实相，也就是说他一定是重视解跟行的搭配。那这个东西当然很值得我们有，它第一个它的论证一一环节相环 一环一环扣着一环，一一节都各有它所表现的特殊意思，那彼此之间成为因果关系，到最后解跟行搭在一块，七相四相，这是他们像过去的这种教学方式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的。哎，好好，那我们时间剩下多少？哦，到了，厉害。好，就这样好了。好，那我们找第一节先这样好了啊。